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加丢 Early Access 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蒙，然后周围坐的是这个三位艺术家啊，请介绍。
大家好，我是冲，
我是设计师阿正。
大家好，我是纪明。
哇，纪明老师第一次来录节目，
哇，
对。然后另外两位，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已经在魔界村我亮相了、
啊、是
对
是
对
是、
嗯。然后纪明老师今天第一次来，为什么要把大家请来录这期节目呢？就是因为这个夜城迷梦，我们上次其实聊了所有文章投稿的那个奖项公布，然后也聊了一聊编辑们最喜欢的几篇文章，然后这次我们就相当于这个整个活动的一个结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关于美术的奖项然后公布一下，然后也一块聊一聊我们为什么觉得就是这些作品很有意思很好，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心里的想法。然后作品也特别多，这次的美术投稿
巨多，
然后又让我们这个特别吃惊，就是
非常优秀，
有这么优秀和这么厉害的，甚至我觉得有些都是行业顶尖级别的了。
没错没错，
的这个艺术家来参与这次的美术投稿的活动，对。然后还是跟上次的惯例一样，我会先把这个奖公布出来，然后咱们再根据这个一点一点聊，对。然后我还用介绍纪明老师吗？纪明老师是我们
不用了
多次各种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
大神
核聚变的这个合作，
没错，
设计师。然后我们的之前的时代会啊，
没错没错。
然后我们之前的监狱的集完，
巨经典，
巨经典，我全是纪明老师设计，太牛了，对，你们都是大神，对。然后今天就想请，就是真正做设计专业的，从
美术相关工作的，
对。
嗯、
然后除了在座三位，其实我这个同时还有泡泡，然后集合其他的这个设计师，然后还有杨毅老师，其实都是在这次那个评选里面一块儿，然后去评的这个奖。对、，OK， 那我就先公布这个获奖作品啊，还是这个有三类，跟上次一样，这个分为优秀奖、美术组的冠军和这个全场大奖。哎，那我先说这个优秀奖啊，优秀奖第一一共有三个，第一个是这个 Tears in the Rain，
哇，
对，是一个这个概念设定的一个作品，
嗯、
对画
非常非常强力，非常强力，
对，画了一个这个赛博
女孩
对，然后这个我们待会儿再细说啊，然后第二个是2077盒，然后也是咳嗽老师，是我们很熟悉社区里很熟悉的一位那个老朋友了。然后他呢，就是这个画了一个集合，可能2077年的一个这个人们，我们就是比如说我跟 Nadia、老白、龙马27，然后他们在一个场景里的一个工作状态，然后特别逗，就是里面充满了巨多的这个梗。然后他这个整个的创作风格呢，也其实是致敬了这个著名赛博朋克艺术家、插画家 Desberger 的这个风格吧、
是，
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本地化、接地气的一个
他自己的内容
创作、然后这个我们待会儿也会详细聊一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优秀奖是这个赛博朋克2077装置延展设计，然后这个我们觉得是整个所有参赛作品里面比较别致的一个，
对，
挺特别的，
因为它有点像这个新媒体艺术，然后再加上3D 创作渲染，再加上平面
概念，
是，
或者说整个的一个就是商业作品 presentation 的一个体系，它做了一特别完整的一个作品集，我觉得相当于这种一个东西。然后这是三个优秀奖，然后美术组的冠军呢，就是这个一个漫画，就是《银翼杀手2077》，这个作品，对，然后它特别巧妙融合了《赛博朋克2077》这个游戏和《银翼杀手2019》和《银翼杀手2022》和《2049》，没有2049，
应该是没有。
反正就是、
对，总之
就是电影、动画还有游戏，
对对对，哎，然后他特别有情怀的，
对，
把《银翼杀手》里面的一些怎么说，罗伊这角色的一个片段。然后
经典台词、
语中独白，
哎，语中独白用了一个很巧妙的方式，然后跟游戏又进行了一些结合，
没错，
特别特别好。然后这个是美术组的冠军了，然后全场大奖就是令人震惊的这个集体创作，
对对
对，
就是这吉考斯产销会这个，对，小田儿，然后带着几位他的这个伙伴吧，创作伙伴，然后有6个人，
太凶了，
降维打击，
哎，一起参与了这个 一个假想2077年吉考斯工业的产品发布会，
对，
然后都公布了哪些产品，然后特别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吧，就可能是因为这个规格实在是太高，没想到
是，
然后就是发布出来之后也是大家都震了，
是，
所以这个全场大奖就给到了他，
实至名归，
不敢妄加评论了，我都。
所以这个以上呢，就是这次美术组的得奖作品。但是除此之外还有巨多的作品，虽然没有得奖，但是它依旧值得我们好好
值得一聊，对，
值得好好聊一聊。
自己投了票，但是没得到奖的，我们也可以聊
聊。对，投了票，但是这个可能前面的票数太集中，然后后面有些就是其实中间差不了多少，但是其实没得奖。但是我觉得我们也有必要在节目里面说一下，就是我们觉得好的一些作品。但是这个后续我遗珠太狠了。不是啊，都是那个啥，对，都特好。然后这个咱们就从这个优秀奖开始聊吧。
好的，
就咱先聊那 Tears in the Rain 这个作品。对，就是这个赛博女孩，雨中的赛博女孩，冲哥巨喜欢，疯了已经
啊，是对，疯了疯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当时看这部作品的时候觉得我操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位大佬应该是一位这个专业级的这个这概念艺术大佬，应该从事。
我
猜啊，
我插一句啊，就是大家听这节目，不论在哪儿听，最好还能打开机核的 APP 看一眼时间轴，因为这期
边看图
完全是聊那个美术设计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会在时间轴上呈现我们现在在说的这个图，然后这个大佬名字叫这个柿子柿啊，叫石柿柿，
石，
就是柿子柿，然后一个大写的这个中文的石，然后另外一个柿子柿。对，然后反正他提供这个作品之前，他简单写了一段文字，就是他说打了一个恶魔结局，他觉得特糟糕，对，但是他觉得依旧是个很棒的故事。然后这个片尾看到那些角色不是会给你语音信箱发那个最后的那个留言嘛，然后他就觉得特别打动，然后他就想画一张图表达对赛博朋克这个题材的喜爱。对，其实这张图就是怎么说呢，是一个有点像这个仰视视角，有一点点仰视视角的一个，在这个高楼林立的这个赛博雨夜夜之城的一个雨夜里面，然后一个赛博少女，
对，
从背后看过去的这么样一个姿态，然后少女有一个回眸，仿佛在看向一个远方，对，然后她身上整个这个设定是在游戏里甚至都也没有见过的一种。有这个能看到它的机械骨骼，
对，
然后以及这个
透明的肉体，
透明的这种
臀部，
我记得游戏里边有透明的腿什么，有人，但是里边看不到骨骼，没有骨骼，就是但是有透明的肢体。
是不是因为你 PS 普通版，所以
是不是
玩的不是一个游戏，
我没见过。
对，反正这个
其实我觉得刚说到这个透明的这个身体啊，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画师非常喜欢把女性的一些部位然后很加强的去展现出来，但是他就没这么做，他这个位置呢其实也很贴近镜头，
对，
他占的面积很大，但是他处理成了透明的，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也就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骨骼的一个设计，
对，
对吧，
其实这幅图给我的感觉还是也是我想象中赛博朋克带给人的那种感觉，就是它背后的那个构图，那个大楼形成的那种仰视视角，形成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嘛。这其实也就是感觉就是在赛博朋克这个氛围里面，它那个这个社会庞大的信息量带给人的一种孤独的那种感觉。
是，
就我之前学画的时候，老师教了我一个这种绘画因素，就是这个光线扩散，光线扩散呢，就是属于这光打在物体上之后，它会有一个反弹，你要把这个效果画出来。但是如果说空气非常好的时候，天气非常好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出来的，必须要通过大气透视。比如说你这个现在这个空气当中的湿度特别大，很多
水
汽
水分特别大，
对，这时候光线就可以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
所以在下雨的时候的反射，那个慢反射的光线是，
没错没错，所以这幅作品就非常好的呈现了这个效果，
丁达尔现象。
哦，就是你说它这整个氛围是吧？
对，氛围
背后这个楼，
没错没错没错，
交相呼应的这种光影效果，
而且好多景灯好像最后也，它可能也是一个赛博神经病，我这么看。
就你知道，在我看来，就这幅作品，就我总有一种就是完成度不高的感觉，就它感觉就是一个，因为很多这概念氛围设定不都是那些比较粗糙嘛，就是带 就给你展示一个大的感觉，
对、
嗯、
对，但不一定说会画的有多细。
嗯，
但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反而觉得他在这大的感觉里找到了一些技巧，让这个氛围更加的
有。其实这幅画就是这幅作品里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对，
非常多的、
嗯、
啊。然后，你刚才说那个不够精细是吗？
就我总觉得这个整个看上去就是一个。感觉是没画完，
他有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
有的时候这种不够精细，我觉得是，你反而会觉得一种潇洒，
对，
对
吧？
是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可能是你也可以能从这种处理里边能看到他的取舍和景深，对吧？
嗯、对，
看到，
嗯嗯，这幅作品肯定是概念跟氛围优先，
嗯
嗯，
对。
但是细节其实一点都不少，你看他这个女孩的这个手臂的螳螂刃上面是有血的，
对。
啊，那他现在正在经历了什么呢？然后他旁边有
很多，表达了一个故事，
对，他是有情节的，是有情、
嗯、
而且他旁边有警察，
嗯，
啊，所以说他是不是一个正在逃跑的，
或者被围住的一个
啊，对，或者说是要隐藏在人群里啊，他是有这种叙事性在里边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
哎
非常棒、
嗯，
非常棒啊。
嗯，
还有一点就是，很多画这个赛博朋克题材会特别愿意在这个广告招牌里加很多文字，因为它很好用，
嗯
嗯，
但是这个作品里就很少有文字。这也是我觉得挺特别的、
啊、
克制，
文字会帮助他让、
嗯、会帮助，没错没错。你说你加一个雅达利的 logo 帅不帅？肯定很帅，
啊、
对吧？但是
他还真没用，
他真的没，他很克制，对于文字这块是很克制的。
哦，我靠！一说感觉看这图更厉害了。
对，然后再说一细节啊，就我觉得他这个雨滴的这个处理，非常好。他这个雨滴呢是有轨迹的。你仔细看那个雨滴是有运动轨迹的、
啊、对对对，
而且在
就风你知道是迎着它面是这么吹的，
没错，它是有风在吹的，而且这个画面的右上角的雨滴是比较短的，然后越往下它越长，
这有个镜头的，
没错没错，
透视，
对对对，这比那二零七游戏里做的好多了，真的、嗯、
那
游戏里那个雨做的是非常差的，
我操，
你这
能吐槽游戏吗？
最后吐槽游戏
行行，嗯，总之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啊，这个确实是非常厉害。
我操，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我瞬间觉得更厉害了。
而且你，我再说一个啊、
嗯、
你眯起眼睛，
你一次性说完了，
你眯起眼睛看，你发现它这里边的白色的分布是非常均匀的
啊，
嗯，非常均匀的，很好。
它白色最主要的两点，一个就是拖了一下那个回头的那个侧面、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胯部、
嗯，没错，
就是那个
镂空的那种感觉，
那个地方是两个画眼吧、
啊、
所以啊，就是说，就如果说让你们在创作类似这种作品的时候、嗯、就会把一切刚才你说的这个理性总结的，就我们在看完这图之后能理性总结出来的一些技巧、
嗯、
在当时就能够形成吗？比如说你知道有这个感觉，你知道要画一个什么场景的时候，你会故意在他的脸后面放一个亮的屏幕去提这个吗？
这个
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呢？
这个就是你长期画画的时候积攒起的一个经验。你其实不会在画的时候去列一个list的什么的，
对、嗯，
那
不
会，没有这么干的。基本上在你画的时候，你基本上会注
意到，就是一个
感觉嘛，没错没错。
嗯、
因为你的眼睛会一直审视你的画面，
是你不断在扫描这个
画面，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你画面要有一个黑白的节奏。
嗯、
但是我最近其实。年初的时候跟着我们组里有上进的那个，我平常工作组里有上进的同学想学原画，然后他们就学那个阿尔伯特，就是那个蜘蛛侠那美术，
嗯，
还有一个叫 Zack Rice， 他也学，就是那个他在中国有一个大师课，
哦，
前我跟着听了一下，然后他基本上就是，
哎，那也没叫我，
就是那个课，基本上他第一课就讲黑白，然后他就是所有都是说
构成是吧？
对对，他其实是还挺理性的，然后就是你要的那个画眼一定要是
对对，
或者是亮在暗
之
上，或者是暗在亮，就是他互相要衬托。
就构成是一切的技巧，
明暗的
对
比，
对
是是。
因为那个构成是在，就是如果是你是一个美术生的话，构成这个课应该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学了，
对的。
很早很早
很早，
对对
对。但我当时没好好学嘛，后来特别后悔，后来都是后来补的课。发现这是一切的视觉的基础，
一切基础，
对, 对, 对，
所有大师都是构成的大师，
对
对
对, 对, 对，
莫比斯之类的，
哇、
对 ，OK， 那这幅作品还有什么要接着再聊？感觉你这爱不释手，我操，冲哥，你真是
狂看
狂看，对。然后咱们说这个二零七七盒啊，这个作品就是刚才这个说得奖的时候，其实这个也介绍过了。然后这个作品大家如果打开这个 APP 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细节极多，就是基本上充斥满了所有的这个方方面面，然后每一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这个 可能平时在机核的一些特性吧，然后它都赋予了一些设计，比如说我有一个装醋的一个一个维生系统，直接连到了那个那个整个脊椎里，我为什么
太绝了？
深入骨髓，
注入灵魂，
深入骨髓。
对，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这个吃的是这个蒜还是什么？
特别刻板。
哎，那绿头发是谁呀、啊？
绿头发，绿头发是
龙马，
因为龙马之前那个直播的时候染了个绿头发。对。然后这个
Nadia这个表，
对 Nadia表、
啊，
嗯，
对，
感觉得到作者对机核非常的熟悉，
太了解了，
特别熟悉，特别熟悉，对，
真朋友，
对，然后不光有了一幅大的一个作品，然后老白背后的这个镰刀、这锤头什么的，嗯，对，然后还有这个每个人的小的这个作品，就是特别好，就是对人的。形的概括也是特别好的、
嗯、
对，
他为什么画二七手里拿着一个那个阿什利伍德那肠子
机器人，
嗯，你看那个
看见了
是吧，
嗯
嗯，而且这可能我不知道、
嗯、
这可能得问一下他和二七，
是，
对，然后这幅作品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不论是色彩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个绘画方式都挺致敬这个 Deisberger 的这个、
嗯，
怎么说呢，算赛博朋克领域里面的一个插画的领军人物了吧，
他 Deisberger 是他网名，他本身叫、那个、
他叫周森
琼森冈萨雷斯，
对，冈萨雷斯
那个
发
H
侯
森，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应该是
和森啊，其实你看他 Deisberger 这个名字就特别摇滚乐，
嗯，
特别金属是吧，像个乐队名字一样，
嗯，
嗯，
对，但是借着咳嗽老师的这个作品，然后介绍这个 Deisberger， 不知道合适不合适啊。但是这个咳嗽老师，这个我还是有点想借此机会，就稍微聊一聊，因为其实我们在座挺多人都选了这个作品，可能也确实是喜欢这个类型。然后 Deisberger 他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之前《神经漫游者》有一版的这个
封面。
对，是他画的，然后他也给赛博朋克2077
铁盒
吧画过，
2077铁盒，
对对对，
三个封面
是他的
作
品，
都是他的作品。
就是他呢，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啊，他肯定是特别喜欢莫比斯那个时代的这个作品，
嗯、
因为他整个的、基本上他是在用线条构成整个的画面结构。
嗯，
然后他还，但是他有一点特殊的是，就是他会刻意的去。用颜色，它会用大的色块去填充整个画面的大结构嘛？它基本上
区分不同的主体，
它基本上主体角色和背景之间只有两层，就基本上只有两个颜色大的色块去做区别，或者是大的色系吧。
嗯，
我是觉得它在用颜色的方式刻意的去抹掉这个结构线条造成的一种可能是空间或者层次感，
对，
就是它的画面可以是很复杂的，但是一眼看过去的话其实还
是
很是
个平的，
对，
是个平的，但是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多好多的细节，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在用一个在上个世纪的这大师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之下，这种线条的构成和用线的技巧、然后再加上现代的一些比较平面视觉的这种构成色彩构成的一种方式、然后营造了一种既老又新的
是
这种风格，
它的题材基本上也选的都是就是赛博朋克、这个、
赛博朋克这种
主要是吧，反正它大部分
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他的作品一出来之后影响了好多好多的创作者，就包括这次我们整个的活动里面也有很多作者投就是
对
就似乎就是一提到赛博朋克大家这个
他现在是赛博朋克风格的代表，
对，
最炙手可热的，
对，就是在插画这个现代领域里面，对赛博朋克可能这个类型演绎的，
它的风格很，它的风格很新，
对，
很有个性，而且是就刚才说的是这种设计性，
它有点设计，就是它有点
设计感。
我之前跟人说过，比如说，其实它的功力你要跟莫比斯比，它完全比不上，但是有的人其实会记住他，可能看反而看莫比斯还记不住，就是因为他的这些颜色和他这个构成是非常有视觉识别性的。
对，
但是
他塑造了一风格嘛，
对，
就是说，
但是我是稍微会觉得就是都学他有一点点遗憾，因为那票很宝贵嘛，那我就会从可能因为我看他差不多接近六七个，我至少看到的有就是画他的风格，用他的风格去画的， 我顶多投一票嘛，我不可能给就是这个风格投那么多票。
对，然后其实有的作者他专门投这个两个作品，比如说这个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冠军那个《银翼杀手2077》那个作者，他也投了一个《赛博朋克武士》，其实也非常像
是
U3的这个、这个风格。对，然后还有这个，嗯，还有一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
你刚才说那赛博警匪的那个
啊，赛博警匪那个哥们儿，他画了一个赛博男，
是，
然后刮胡子那个，
对，
其实那个也是，但是你会发现。这些作者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和他们熟悉的其他的一个，
但是我还是觉得建议别，我对我其实就是如果比如说投两副的，每一个投两副的，你刚才说到的这个我都喜欢，他们更不像
更
不像这个
Desberger
的，
这个
对、
这个、
我觉得还是尤其像 Desberger， 我个人呢、啊、我个人说我觉得我其实还是建议不要模仿他、嗯、因为我是觉得首先啊，我为什么说不要模仿他，因为我觉得他首先他个人的刚才就说了他很设计或者很有识别性，
嗯，
那他个人的标签太重了，
太重了，
所以你画他，我觉得如果你模仿的是一个画派啊，
嗯，
这没有问题，但你模仿一个个人风格，
嗯，
那个就变得有可能别人你拿出一张画，你画了很长时间，别人说啊你这就像对吧，这
特别伤人，
你自己也不爽、
啊、
对吧、
啊、对，
就是那你自己呢，那你还是要自己的风格嘛。然后另外一个我个人还觉得，就虽然他现在是赛博风格，赛博朋克这个风格可能一个棋手吧、嗯、这个
棋手，
但是我觉得他还没成神，
对，
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他没法和米格诺拉或者弗兰克米勒、
嗯、
或者和刚才说莫比
斯
去比，
嗯
嗯，我觉得他如果他还没到这个地步，而且他个人风格又那么明显，那你学他就更不值得。
就是到了那个地步，最好也别这样
啊。那是
是吧？
对，
金明老师很严格。
但我觉得在，我觉得在这个，
但是平常画画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你想做一些表达自己的作品，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是大家如果真的很喜欢 Desberger 这种风格，可以拿它作为一个基底，
嗯，
然后加
是是
一定要加入你自己的理解。
因为你画 Desberger 的话，你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颜色，
对，
你就放弃对颜色的思考了。你脑子里想 Desberger 那画啊，
嗯，
粉绿对吧，蓝，然后玫瑰色，你这三个颜色够了、
嗯、
对吧？这拿这三个啪一铺，对吧？前中后这三层。或者这次我换一个黄色的酱油调子或者什么，就基本上就是套色嘛，你就对颜色就放弃思考了。
是，但是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像 Desberger 这个在互联网时代还能够博得全球可能喜欢这个类型的人们对这种东西的一个高热度的追捧，就我觉得它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
是不容易，
就可能你觉得它可能确实比不了莫比斯之类的、嗯、
对，
但他依旧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里自己走出了一个，
哎，说到这个我又觉得2077有点遗憾，我其实觉得2077做好了其实是一个 Desberger 成神的机会，我是这么觉得。
为什么游戏做好是他成神的机会，
就是彼此成就
哦、
嗯、
我你这因为我你刚才说他像莫比斯，我其实会想到他像另一个人，他
是不是那个 Gelf，
对
，Gelf，
对，他就是像画那个少林牛仔，
少林牛仔
叫乔夫达洛嘛，
那个更是现、
嗯、
那个
现
体之王，
嗯、
那个是现体之王嘛，
嗯、
就是乔夫达洛，
他跟莫比斯不是也合作吗？
对，和莫比斯合作，而且也是受莫比斯影响非常重的一个。
嗯、
然后我觉得像 Desberger 其实肯定是受他影响，而且他们两个题材
肯定就是
更接近
两位大师的一个在现在。嗯，现代设计师
对
插画家的一个传承，我觉得。
所以我说Jeff Dalot 这个他是不是这么读，就是读很不对、啊。
达洛，
达洛，就是说达洛吧，我们说达洛，就是他。我刚才说为什么说他，我在我心里他是在那英灵殿里边成神。我为什么认他成神，是因为他在1998年，可能不是1998年做，他做了《黑客帝国》，
嗯，
他就成神了，他做了。机械章鱼是他画的，对吧？人类装甲 APU 是他画的。完了以后，子弹时间是沃卓斯基姐妹吧，现在叫对吧？沃卓斯基姐妹，人家想的，但是他去把这子弹时间那个利维斯倒下，然后躲子弹那个慢镜，他画出来的。他把这些画出来，然后他们拿着本子跟这个分镜去
影
视化，去向这个电影公司、制片公司老板去拍这个东西。拿下这个制作权，最后去做这件事儿，最后互相成就嘛？我觉得那 做了《黑客帝国》，那你觉得他是不是《黑客帝国》是不是神作？那他又把这些东西设计了，那他是不是也互相成就嘛？啊，
是。
就 Desberg 如果跟2077如果能是一个真的是个神作，那真是两个人就互相成就了。
操！但是我觉得成就不到 Desberg 上，对不起。
但那你说，我说达洛是不是？
达洛确实是，
对不对？
大家如果
他做了子弹时间，我操，他把子弹时间这个四个字儿，不是四个字儿，他把这个文本上的东西影画出来，哇，最后真拍出来跟他画真的接近，非常接近，还原的非常好。
嗯
嗯，
大家可以看一眼这个集合网站里有这个 Sadi 啊，他投稿的一个杂谈，就是讲的是乔夫达洛和他的作品，
嗯、
讲了他的这个一生的创作，
应该是啊，
嗯，
对吧？
对，
英文是。
然后他跟莫比斯的这个故事之类的，
对
对，不好意思，因为这跟咳嗽老师这个二零七七盒的作品延展到了这么
多，对对对，引申去聊一聊嘛。
对，但是确实就是你看这个作品，然后再找到这个源头，比如说 Desberger， 再往前找，
嗯、
就是其实都是
对你在最往前就可以聊到赛博朋克的这个美术的根基了嘛，对吧？
所以就是艺术家们，咱们都一样，就肯定还是会被喜欢的东西打动，
嗯、
并且去愿意去致敬一下、
嗯。
对，
这个赛博朋克的这
种赛博朋克美术的根，其实就是莫比斯，就是因为就是金属咆哮。
对，
嗯，
大师都会致敬大师。
嗯、
对对对 ，OK， 嗯，而且他这个里面做了一个很本地化的一个感觉，
没错没错，
就是他还真不是那种感觉，就特好，
是
对。然后后面我们再说一个别致的啊，就是这个赛博朋克2077的装置延展设计，就这个是一个就甚至不太好用语言形容的一个套装作品吧。然后这个作者是这个梅红老师，
梅红老师
在 B 站有自己的账号啊，好像也有、
嗯、
对，
看过他的那个教学视频，
对对对，
做了一组
很成熟的一个，感觉是一个商业大佬，
感觉功底也非常的深厚。
对，但是他这个是一个飞机稿、啊、他说以下作品是这个游戏《赛博朋克2077》主题个人风格非商业创作，哎，目前他已经进入了夜之城，当然这是他之前投稿时候说的了
啊，
哎对，然后他这个。一共是11组设计，然后创作主要灵感是之前公布的这个游戏内容，在发售之前吧，相当于是、
嗯、
还有参考了官方的这个画集，然后这作品是使用 C4D 建模材质打光渲染，然后再用 APP 调色，哎，增加后期文字与其他效果的、
嗯、
这么样一个。阿正说说吧，
其实我
个
人挺喜欢这个系列的，它就像每一张就像一个专辑封面那样子。
对，
它其实抽象化了很多赛博朋克里面的元素，然后其实这个创作过程其实就很像我们做设计时候的那种过程，就是通过一个现象，也就是像这个作品里面的那个赛博朋克的这个本身它的那些元素、
嗯、
然后之后再提取出那些抽象的概念出来，然后把这些元素互相的解构之后重构，形成一个更加具有观赏性的一个艺术装置一样的一个效果、
嗯、这就是一个设计的过程。
对，这其实是设计跟美术还是不一样的嘛，
嗯，
就是美术更注重个人的表达，但是设计可能会有一定的信息的传达，就是信息的消化和
解构重构，
对对对、
嗯、
这个过程在里面。
哎，美术也是有个人表达的、
对不起
他说的就是美术有个人表达、嗯、设计更多的是
对
解构和重构，
设计还是服务嘛，
对对，设计是做一个桥
梁的，但人家这应该更接近艺术、啊、
对，这种就是更加接近于艺术装置的
数字艺术嘛，
对，数字艺术、
嗯，
然后里面其实也有挺多赛博朋克代表性的那些元素，然后比如说像霓虹灯的色彩、失真故障的这种特效、
嗯、
还有一些很代表性的那杂乱无章的电线这些，然后重新再组合成一个虽然很难表达出一个是什么具体的一个形象，但是它带给人的那种氛围就是非常具有赛博朋克代表性的那种感觉。
它其实把一些非常实体化的一些能够代表这个世界的一些物件、
嗯、
就比如说它这个光山光圈，然后比如说它类似这种服务器式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机箱，
对，
然后作为主体，然后它又用了一种就是在 3D 这种物理的结构之下，然后用了好多比如 glitch 的效果，
嗯，
然后或者它用它身上长出来的电线作为一个另外的一部分感性的一个构成，让它又具象又抽象的一个形成一个
是
感染力
吧，一个感染力，一个表达，就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它的光影效果处理的特别的和谐，就是你能看到这一套东西简直就是 完整到一个就是极其完整的地步。
这个3D 的技巧我就评论不了了，就只能叫大神了，叫老师了。
他这里边你看，就尤其最后几张他的作品里面，就我记得其实你玩2077结尾的时候，片尾曲的时候就跟这个特别像的那个影像。
对对
对对对，
它里面还有那个致敬 V 的那个脖套的这个灯效、
啊、
我还挺喜欢这个，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它这种光圈的这种感觉，就是总感觉可以做出一些什么实体化的产品出来。
嗯
嗯，然后包括那个芯片嘛，就插在这个脑子里那个芯片
啊，
最后它也做了这个就是很精细化的设计。
是，
对，就是甚至这个插槽的结构，然后包括上边这个整个的纹理什么的、做的极细。对，然后后面这个最后这个我特喜欢，我操，它是一个电路板的一个、
啊、
对吧，
纹路
结构，然后但是它把这些线条和那个焊点似的东西，用了一种我操极其炫酷的方式去做了一个表达，
是非常，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抽象的作品集，
对、
但是它用具象的物品来做这个抽象的创作，就是这么形容，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就特喜欢。而且它的在整个这个方案呈现的时候，他做了统一的文字排版，然后和这个每一页的一个小的结构，
嗯，
有上下黄的条之类的，
嗯，
这一看就是经常混迹 Behance 之类的，特别会做作品，
会包装自己
，会做作品集的这种老师，
是。
而且老师对于这个材质啊，也是很有研究，这我作为一个二 D 的这个画师呢，也得学习学习。对，如果用二 D 能呈现出这种3D 的高级的效果，我看，
嗯。
那为什么还用二 D 呢？
你说也对、啊，那不想了，不想了啊！
嗯，
就是你刚才说二维、三维，我其实就觉得看他这个东西有点像那个大流血那什么四维到那个更高维度的东西，
哦、
那个东西是现实，但是又对吧？有那些
有那种干扰，
对对对对，好像是一个就是
维度
有现实中的依据，但又感觉是
对对对，
你感觉好像能看到这个东西更多的
不可名
内在的东西，
不可名状的那种。现实与不同维度的干扰
是，
嗯，
我操，你这么一说，觉得我
挺漂亮的，真的，
真的很漂亮。
是
这个作品真的是，而且很别致。就是我们这个大部分收到的投稿，其实都是这个插画和漫画这美术类的概念设定这种创作，
十分想看到有更多设计类的，像平面呢、啊，
对，
做字体。
但这个是这个，你就看它是一个综合类的，
对，
它又有这个建模，然后又有色彩的渲染。
然后
又有平面排版，我操，
对，
确实是一个
满足了，
功力深厚的一位老师。OK， 那咱们聊完了这个优秀的三个奖，然后咱们聊聊这个冠军啊，就是《银翼杀手2077》这作品。
哇，
感觉这个
有的聊了，
也会被这个延展出来比较多。然后这个其实它是画了一个很短篇幅的一个漫画故事，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漫画故事讲的是什么吧，其实就是这个罗伊巴蒂他在这个《银翼杀手》原版的这个电影里面啊，他不是最后在这个雨中屋顶上有一段即兴的台词嘛，
嗯，
然后这段台词是这个可能是整个电影最被人
非常经典
印象最深是经典的这个
全文背诵，
对，你背一遍来，
我对不起，我对不起，
说啥呢？
现场翻车，
完梗，完梗，完梗，翻车，翻车，
就是他相当于，那我念一遍吧，对，我照他那漫画念一遍啊，就是我们看过人类绝对无法置信的情景，战舰在猎户座之间燃起熊熊大火 ，C 射线划过唐怀瑟之门，那幽暗的宇宙空间，然而所有的这些时刻。都将消失在时间里，就像泪水消失在雨中。死亡时刻到了，哎，就是这么一句经典的台词。然后其实一共也就四个部分的这个话吧。然后这个漫画其实就是把这个场景，就是罗伊在房顶自己描述的这个场景，电影里完全没有表现的这个故事，用自己的想象给它画出来了。哎，对，嗯，
还原了一遍。
还原就是包括这个战争的景象，然后在这个比如猎户座 C 射线之类这种战斗场面，然后这种激烈的这个燃烧啊等等，就是都画出来了。因为这个2077这个游戏里面的某一个楼顶上有一个 跟罗伊一样的男子，然后抱着一个鸽子就低头坐在那儿，
对对对，
算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致敬，而且在墓地的时候也有罗伊巴蒂的那个对白嘛。
墓地我看见了，但是那个楼顶那个在哪儿找？
那是特别
没找到
彩蛋，我也没找到
啊，你也没找到，
对你看见了是吗？
我去了呀，
哦，
在哪儿？
而且只能去一次
哦啊，第二次去就没有了，
是吗？
就没了，对，
而且是不是那一定得赶着下雨去啊？还是说你情节
不是你会特别牛逼？就是你上去之后就开始下雨。
Wow,
然后你下了之后这雨又一直下，所以我在这之前我存了一个档，因为我想经常去一下，
哦，
很有氛围，
哦，那还可以。
然后这个作者啊，这个漫画的作者叫 W 系夜毛，
该念出来的。
对，然后那个他其实投了三个作品在夜城迷梦这个，然后赛博朋克武士还有赛博精神病 V， 其实都是他的这个作品，
太厉害了。
对，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风格还是挺多变的，然后这个漫画感觉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故事创作，对，然后他还投过自己的这个，在这个是什么，在创作笔记里投过自己的一个个人漫画，就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这位作者，然后去看看他的创作，就是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在对中国
啊，
他自己的漫画是描写中国的故事嘛，就是你会看到特别也很本土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位很厉害的这个画师。然后咱还是聊回来这个得奖的这个作品吧。
嗯
嗯，
对，他是这个这么说的啊，他说在《银翼杀手2048》《2049》啊，应该2049出来之前，有一些过度剧情的短片，其中《银翼杀手2022》《黑暗浩劫》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个。然后他把其中那个超酷的黑人仿生人加入了这个他现在这个漫画里面，然后把他们的时间相当于混合交织在一块儿了。哎，对，他这个有点像就是罗伊那个台词背景其实是这个黑人，然后他在仰望天空回想他们之间的这个经历过的这些熊熊大火呀和战斗之类的。对，然后他说罗伊啊就像个先知，说他的这个话语穿越了空间和时间，点燃了每个仿生人这个渴望自由的内心。然后他说当时画的特别认真，里面加了一些细节和想法，大家能在这个赛博朋克2077一座大厦上见到罗伊的遗体，然后支线任务凝望深渊还能找到罗伊的墓碑。对，然后他就是这个创作前提吧。对，然后这个漫画其实挺难给大家讲的，我觉得最好还是大家自己去看一看。对，
然后
我
其实还确实挺推荐2022的，就是很特别的一个作品，其实没多长时间，大概十几分钟吧。上一次
20多分钟
是吧？反正那个里边就是他有画这个黑人嘛，这黑人叫什么来着？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是渡边信一郎导演的。
对，渡边信一郎。然后另外就是他讲的，其实那个故事就是这个黑人和一个女孩两个仿生人嘛，然后他们两个去炸那个。有一个基地里边大概有那个资料库嘛，就是去有其他仿生人的那个信息，他们想去把那个东西炸掉。然后
那个背景就是说人类跟仿生人之间
已经有
调和的矛盾了。然后当时那个我一代电影机，我记得是六型仿生人，好像他们只有四年寿命，完全是这种劳工性质的，
三四年。对。
然后 Nexus 八型的仿生人就已经有正常人类一样的寿命了。所以当时就是人类和仿生之间有一个什么人类运动，它当时这个背景是这样的哈。对，然后就相当于这个黑人就是跟那个女性角色，其实就是完全致敬一代电影里面那个，就是这个会体操嘛，就是
Misty
翻来翻去的
Misty。
对，有点像Misty，就那个那女孩叫啥来着，我也忘了，
就有个眼影在那个
叫 Z 大头的一个。忘了叫啥了，反正就是他嘛。对，他会体操嘛，就是性偶嘛，类似
的
角色。
对，然后他那段打戏
也特别好，
做的特别好。
体操是
杂技，
对，
杂技似的这种攻击方式。
是，
对。
然后我那个片子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提的，就是这个黑人他在想他过去的时候，那一段镜头是完全像速写一样。然后那个镜头是那个日本那个大圆画大平进也嘛，是他画的那个镜头。你看完了一定不会忘掉，
太震撼了。
对，而且说到大平进也，他和就是赛朋克，他和黑客帝国联系非常紧。他本身之前就是黑客帝国里边有一个，哎，那一部我忘了叫什么，就是那个有一个孩子他在学校里边，然后就 觉醒了，突然，然后就滑着滑板在各种走廊、教室里边穿那一步，
有两个黑衑人在追他，
对对对，就是黑衑人各种追，然后都跳楼了嘛，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
张力巨大的那种作画，是吧？
对对对，
对，就是感觉他就有点那个人都扭曲，
画巨糙，但
对
不重要，要就是那个
不重要，不重要，
对
对
对，
行云流水，他那个动作就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作者肯定巨喜欢那个，肯定巨喜欢那一段吧。
应该是那个实在是太厉害了。
说回这个作品啊，这个作品一共是五张图对吧？应该
四张吧，
五张，最后还
有、
哦、
还有
六
张，六
张
六
张。
我们主要说是这个前四张，说一下前四张。你发现这前四张的每一张的这个主题的感觉都不太一样。
哎，
第一章呢节奏很慢，是一个苏醒的感觉，非常安静，
静态的，
对，静态的，
对。
然后第二章直接就开始炸裂，开始被摧毁，这个战舰被摧毁。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镜啊，就是这个镜头在外面，然后看到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舱里边，
嗯，冷冻舱，
冷冻舱，哎，对。然后呢，下一个镜头就是从冷冻舱里边，
嗯，
往外看，这样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正反打，
正反打、
嗯。
我想起什么了？我想起《地心引力》了，《地心引力》有一长镜头、
哦
嗯，记得吗、
嗯？
就是这镜头在外边，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进到这个主角桑德拉·布洛克的那个面罩里边，
嗯、
然后再反过来、
哦、进去了。
对对对，所以我看到这个就想起那个镜头了，非常厉害。然后
看到外面漂浮这些尸体嘛，就这个，
对对对，
是女性发生人，
是一个第一人称的这样一个视角、
嗯，
这样一个切换，
就是他刚刚醒来，然后就面临着，
嗯、没错，
就是那最后他那个主观镜头是。他那个视野里看到那个炮弹朝他自己飞来
没错，然后就炸掉了。
然后最后是几个玻璃的这个，
对，非常
简单的，
对对对
对
对，一镜之动。
对，最后反而没有那种大的这
个留白
的爆炸，然后就是一点小玻璃碎片来描写这个，
很巧，
结束，
很巧，
这个事儿的结束。
嗯，然后第三个画面呢，就是展现这个赛博朋克这个世界的一个
面貌，
一个面貌，对，色彩很漂亮。
通过这个炸弹的光线进行了转场，
对，没错。
啊，因为他正好看向了、
嗯、
对
就
那
个、
嗯、
对看向了天空
十字嘛，那个爆炸的十字、
嗯，
然后两个是一衔接的。
然后他这里还正好，他这个背景特别有，他是特别有氛围感，就是因为这个黑人后面就是这个电视的墙嘛，然后他后面还播报了这个最新报道，这个泰拉尔的仿生人运输飞船五月花号在猎户星座之间遭到不明武装舰船的袭击，包括船长和船员在内十五人无一幸免。目前怀疑是商业竞争导致，然后这就是相当于给了罗伊的那个 C 射线是吧？熊熊烈火穿过唐怀瑟之门，然后就怎么着这个战斗的这个场景，对，然后但是也是在用一个很静态观察者的角度去看的，像看一个流星一样，
对，
就看着这个导弹划过去，
嗯，
对。然后另一则消息，他说有少数军用仿生人逃离殖民地，请留意您身边可疑分子，举报有奖。
氛围画得很好，
对，其实这个就是在几个这个死掉的军人前面站着这位黑人，对，一看就是又是一场战斗过后，
嗯，
这第四章就基本完全就是回归电影的那个场景了，
就还原了电影的经典场景，
其实他同时
也是游戏里的这个彩蛋啊，
嗯，
他画面里面其实有带到那个 Rick， 但是其实他完全就是没有。就是告诉你这个电影，
脸都是黑的，
对，电影的主角其实不是瑞，是那个罗伊嘛。嗯，我是稍微会有点建议，就是其实最后这个我是看啊，这肩胛骨后背，包括那个就一些鸽子的那翅膀，你可以看到鸽子那些也就是露结构的地方，可能稍微就是我建议他可能再多。
画的稍微有点
对再严谨一点，
有点又随意了。
对，这点其实稍微有点随意。
对，因为这个最后这个画面是一个定调子的画面，
嗯
啊，其实会更重要。但是我觉得它结尾处理的非常有逼格。
就是，我就觉得
你说的结尾是最后一张这个，
就是这鸽子飞起，然后落到了一个这个折纸的这个独角兽。
独角兽
啊，因为我觉得最后那张应该是一张像是一张封面。
对对对
啊、
嗯，
我其实觉得就是氛围非常好，就是我刚才说只是小细节嘛，小建议。
然后最后感觉是有一种拔高的感觉，挺好的。
嗯，但冲哥认为这如果是个折的这个。鸽子更好，
对，因为那个，因为我感觉到最后就第四张画面已经感觉像是转到游戏里了。然后因为游戏里的这个彩蛋呢，它在一楼的那个柜台上面有一个折纸的，是一只鸟。
哦，
是一只鸟，对，
嗯，
而且这个
是个商场是吗？
不是一场，是一个荒废的一个楼。
就跟那个他们最后决战那楼差不多的吧。
反正挺
居民楼，
居民楼有点像居民楼。对，而且你看第四章的结尾是这鸽子飞起，
嗯，
那转到下面如果是一只鸽子的折纸，是不是感觉更顺一点？
嗯
啊，我这个人的小建议。
他最后一章其实也把罗伊穿上那个武士的那个
对
乐队的夹克，
其实已经完全到了2077这个感觉了。
对, 他把那个背景的楼其实处理成有点像最后那个 Relic 那芯片的一个样子，
嗯，
是保底片、
嗯嗯。对，最后这张就如果是算封面的话，其实也很漂亮。
可以，反正这真的是又有情怀又有技巧的一个，
没错，
很棒的作品。然后这位老师的这个微博，微博叫夜毛毛毛毛，嗯。夜之城的夜，然后四个这个毛的毛
啊、哦，好好，
对，
夜里的毛毛，
对，
嗯，
真好。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全场大奖啊，这吉考斯工业产业会，这个都不知道该怎么讲，其实就是，靠，怎么讲？
不想说这个了都，都太牛逼了，
这不大家看看就得了。我小田，小田老师，我们无法形容你这个。这个的牛逼，我操，就是不知道怎么讲，就是超出了这个我们可能现在目前能讲的这个范畴了。我给大家形容一下，这是个什么作品吧？这是一个集体创作啊，然后基于这个吉考斯工业，他们给等于编了一个故事一起，就是说那个我还是从头到尾说一下啊，就这个。没有人真正说得清楚吉考斯工业如何成一个从一个服装潮流品牌摇身变成了一个集安保武器研发、一支设计、超梦制作与发行为一体的跨国托拉斯啊，甚至他们自己人都说不清楚，相当于结合游戏背景把吉考斯放进去了。
嗯，
哎，对，然后就是说吉考斯入驻夜之城之后，让局势产生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哎，荒坂和军用科技就不再这个针锋相对了，然后。思考如何面对接下来这三足鼎立的局势啊！说这个，别看吉考斯工业在广告宣传上像一个泛娱乐的巨头，但是这个任谁都想得到这个吉考斯背后母公司 G-Cross 与康陶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传言说，四十二先生正是康陶在吉考斯的代理人。对对对，然后这个说，然后还说老白与苏联黑客和黑帮的关系什么的，我觉得特别逗。
嗯，
对，
太合理了。
然后他的整个作品是一个吉考斯工业新一季服饰产品的主视觉，
嗯，
就看起来是一个在战斗的一个场景。
对，第一次看以为是一个战斗场景，
对，然后里面
其实并不是，
是在夜之城啊，里面有这军用科技啊，有荒坂啊，这些 logo，
嗯，
然后也有吉考斯这个大家熟悉的漩涡酒厂，
对，
然后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都在这个画面里面，非常的丰富。对，里面还有很多梗，包括吉门老师那核聚变的那个，
他给我名字写错了，
名字铭记老师，
我操，太他妈夜之城了。
对，然后就是这种的，嗯，他说这叫复古回潮，吉考斯工业成赛博朋克2077机能风阿瓦塔发布会，对，
嗯，
然后他就设计了几个绝对疯狂奇思妙想，而且融合了很多复古元素的未来装置，
太喜欢，
太强了，
太喜欢。这第一个就喜欢疯了。他说这是一个，这大家看时间轴啊，这是一个2035年前后生产的老式超梦发声装置。
嗯，
然后它不是像这游戏里是做了一个是这个头戴式的一个
啊
激发装置，
嗯，
然后这是一个卧槽
磁带盒，
这是随身听，
随身听，
就要在屏幕随身听。
嗯，
对，他说这个与当今的审美技术水平来看啊，他这当今就是2077年，
嗯，
说这东西这个特别蠢，但是代表了当时最尖端的科技娱乐设备。对，
嗯，
然后这个就是你能看到这个。有点 GB， 有点随身听，又有点，
嗯，
就那种便携式的那种东西。然后旁边这个音量调节钮还是那种转的，
旋
转。然后他还专门设计了卡带，
嗯，
就关于他这机器设计的也特别了不得，
嗯，
就不光是他这个渲染出来这效果特别特别精致，
嗯，
然后他上面这些涂装啊，
那平面也完全没毛病，
这平面一点毛病没有，
对，
对，
对，太漂亮了，
就是，
那个什么星光这个 logo， 我操，
对。这个星光这个 logo 啊，应该是这个小田老师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品牌感觉，就是这什么
哪个星光 logo，
就是那个什么 BRI 星光神龛，
在机器上的那个，
哦哦，我操，
因为他后来跟那个就是传了一个电脑，跟英伟达还是哪儿合作了一个，然后他那个也叫月光神龛，特漂亮，就是这个 logo， 对，可能是一个个人的一个识别的一个品牌吧。然后他不光做这机器，还做了卡带，这卡带就是我们之前做那个漩涡酒厂出那个 原始折叠那啤酒的时候做的那个冲哥画那个动画，
嗯，
哎，就说这是一个喝醉的场景，
嗯，
对。然后他除了这个原始版本，他还做了两个特殊版，我操，合作版，一个是这个哦，两个是哦，都是
圣光
一个。
对，
说这个是吉考斯成猫牧师成小甜仙人联名款超梦发生装置啊，有原野绿和樱花粉两种配色。
我操！
然后他竟然做了两个小的那个置景，
是
就这种微缩的这种景
啊，
一个是那种特别
绿色特别馋，
绿色有那种日式风格的这种
粉色特别性感，
我
太性感
太性感了，
买完塞裤裆里也带着天天。
还有那个小的那个絮，就是那个。松子儿，它旁边那个是吧？是不是那个毛毛似的那个东西？
啊！
我操，太细了。嗯，反正就是大家还得看这个。然后这两个是复古的，它相当于把这个跑团的这个节目，二次元跑团那个萧婉瑶那个，
嗯，
然后做成了这种，就是完全不是彩色画面，是 GB 那种原始画面的那种风格。
是特喜欢这种复古当中带着，
所以它
运行了一下在这里。
它那卡带那个上面那个画是。
是那个我们节目的那封面，
我操，
跑团节目的，
对，然后就相当于这是一个运行状态，这粉的这个，然后还放在了一个这种，我还有猫的那个爪子印儿，我做太细了，
细节
了，怎么做的呀？这个是，
是，
好看，
哎，然后这除了小田老师之外，还有带了几个他的这个好的设计伙伴，一个叫这个熊一三的朋友做了一个这个精酿啤酒原始折叠的一个。这个叫什么版呢？叫做这个，这是啥？他说这个吉考斯工业干部对漩涡酒厂的列装部门提出了投诉，要求改善原始折叠使用方式。醉醺醺的研发人员在几个月之后拿出这个新方案，增加喷射模式以及液体爆破模式，
喷嘎版。
我觉得他是致敬了我们那个漩涡酒厂那个片子里面，冲哥不是画了一个把这些酒瓶当做武器投射怪兽的那个吗？
大家都说是飞机杯，我觉得大家误会了。
我说喷嘎版吗？
对，应该是还是冲哥之前那设定，就是他能不说能攻击怪物，
对
对
对，
是特别逗。
对，他应该是个武器，
对，
还可以自己喝。
然后后面这个来自这个韩武这位老师啊。他做了一个吉考斯外形工具箱，巨硬，这里面巨复杂，做了一个有点像死亡搁浅这个，
对，特像死亡搁浅，
拿拎着那个箱子，对，然后他呢还没有直接介绍这个箱子里面这些工具是啥，然后他用了一段这个特别有意思的 SCP 文档式的方式来介绍这个
啊，
我这里面有好多这种像什么这个打了针啊。然后现在好多这个读卡器啊，然后之类的这些东西，哇，这太漂亮了！这个一打开这个看细节的时候，就特别觉得特别牛逼。他说这是来自对话记录啊，是这个优斯迪巴和火攻队的这个记录，说看看我们搞到什么好东西，这是从实验室偷出来的，上面写着吉考斯工业，里面居然有原始折叠啤酒的浓缩剂，他那真估计是浓缩剂。说这可不得了，旁边还有吉考斯光学一眼，可是这鬼东西连我睡觉的时候都会在视网膜上推送集合新节目预告，该死，居然还有个实验芯片，居然没有人会希望有个醉鬼在你脑子里不停跟你说话，我操，说我呢，我操，不过二十四小时内销毁人格，这不会违反 CPD 协议吗？等一下，这个是零号机组通讯器，这玩意儿亮着，见鬼，外面是吉考斯工业的安保小组，我必须点点点，哎，描写了一个场景。特好，这箱子做的真是，我操，太牛了。然后这还没完啊，这个韩武还给这个我们的老朋友优斯迪巴做了一个特别复古的，他叫做这个老的超梦卡带吧。他做了一个这种，我操，这是个啥呀？
你把它放大看过吗？里边还有虾皮硕呢。
对，他就是一个。有点像那种，就是播放这个电台的一个装置。我这装置设计太好了，我无法用语言形容，朋友们，就是那种极其有工业质感和这个晶体管时代的这个美丽的工业设计的质感，然后再加上这种特别传统的这打印机式的效果，然后打印出来都是这个好像我们这个网上这种留言式的东西
评论，
嗯。
我操，太细，然后还有两个电池，我操，太强了他们。然后还有一个叫七 Ian 的哥们儿给我们做了一个吉考斯工业城军用科技一个合作款产品，然后是一真空包装的一个，
我这包装形式特别喜欢，
哇，他太喜欢了。
吉考斯以后会考虑出
这
种，
我们要做那个拼装模型的话，绝对考虑一下这个。对，然后来自月月鸟这个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吉考斯工业城御三家，就是这个索尼、微软、任天堂。然后做了把这个三家的这个特点吧，可能融合到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
暗示集合收购御三家，
大哥别胡说。然后反正都是也是一个录电台式的一个装置式的那种感觉工作台。对，然后下一个就是吉考斯工业城创伤小组做了一个合作款，哇，太帅了。
那这个特别喜欢，
这
个包括它的
心脏，
对，包括它图形，这个 logo 这些平面的东西，感觉都特别合理。
是，
而且就很像那个游戏里边的那个，
对，
就是、救援队那个。
对
对
对，
他左上角还有一个头盔呢，应该是医疗小组的头盔吧？
对。然后他说，这个图里的生物感染手雷与集合纪念版涂装创伤小组人工心脏，以及老牌游戏品牌合作复古桌面游戏设备，这是这么样一个东西，我操，太牛了。然后后面就是包蒜之神手，
哇，
你出场了，
这个真的是，
我操，这太牛逼了，疯了。我但你看他这设计巨复杂，
是，
对，他那些机构我都已经想清楚怎么运作了，
想很清楚，对对对，
回头特别想请小田老师，如果什么时候来北京，咱们这儿录期节目，讲讲这些东西到底怎么来设计的，
太好
了，太期待了，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嗯，
就是完全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但是要设计成这种似乎很符合工业设计的这种东西是怎么做的？
就特别喜欢这种像是在一本正经的，
你可以使劲琢磨
他
这个装置吧，嗯。你看他那包蒜的那个并不是这 五个手指，
中间有一个，
对，而且是一个中间处理很细的那样一个装置，好像还挺真实的似的，你自己想。
是，然后后面两个作品来自这个代号笋和一个叫代号猪，来自作者圣哥，这两个就是不做这个过多讨论，但实在是太漂亮了，
请大家看图，
极致的一种
是的
展现嘛，看图吧，
看图吧，
对，这就是这个我们全场大奖，有点
绝了，
确实有点
妙，
有点妙，
说不出话。
对，然后说完这些这个得奖的，我们还得说一说剩下一些我们就没得奖，真不代表不好，就好多特别好的作品，
太多好多，
我们还是想说一说，但是也都放不进，不可能把所有都聊完放到这期节目里头。但是总之还是很感谢所有投稿的各位，然后下面我们就再说一说其他一些作品，然后比如说这个赛博警匪，咱可以说这个先。
这你们有人投票吗？
我
反正我投票
了，我投票了。
哦，
嗯，
就我挺喜欢这个，因为大家熟悉我经常画那个日式的一些
对
漫画嘛风格的东西，然后就这个是一个就是跟那些我刚才咱们说 Deathburger 不一样的，对吧？有一点。相对他们来讲像二次元这样的一个创作，然后而且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镜头畸变，这样一个透视的让人很有张力的一个画面，
没错。
然后我想了一下，这个我在诸多的这个绘画作品里边还是给他投了一票。然后
这是夜之城的一个这个城市上空的一场追逐战，
对，我就觉得
这
个是我玩2077，反正我觉得挺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那个车不能飞嘛，浮空车
是
你只能看看，对吧？
看别人飞啊，
对对对，就这个不能飞，挺遗憾的。然后他在这儿，哎，就把这件事儿给补全了，这个遗憾，对吧？然后，而且他画，你看他画这个车，就是我本身那个银手开的是那个930嘛，911嘛，
911，
然后就哇，就他画的是一个野马，而且他这个还是一个那个。就是他这是一个初代的那个64年的那个应该是啊一个我
初代 Mustang
至少是六几年的吧，反正基本上这造型这你看车脸就应该是一个初代的一个对 Mustang 然后而且他还是一个改装的一个那个机械增压嘛，有一大马达在上面
那个
对，然后我而且他看他那画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受那个谁影响啊？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红线》，
没有
一个动画， 读那个红线是那个小池健画的，就是那个画，就那个小池健画那个，那是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说过大平进也，对吧？然后就是也是就是大平进也参与了，也在里面当原画，就是你们可以找着看，就那是一个就是日本一帮特别牛逼的原画吧，天才，然后会在一会儿，我觉得基本上算是一个玩票性质的作品了，就是他们做了差不多七年时间，纯一个特别单纯的一个赛车题材的一个电影，然后那个电影差不多一小时四十分钟吧，那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讲了一个，其实它也是一个，大家如果没看过啊，红线啊 ，Red Line 可以去找找看，然后也是一个，其实也可以算是一个赛博朋，它不是标准赛博朋克啊，但是其实也都是一体，然后机器人，然后各种人去开，对，开那，而且都是改装的很奇怪的各种汽车去比赛，然后那个东西的话，小池健是做什么的啊？小池健这个人，就是我觉得他很大程度这张画应该是受红线的影响，因为他这典型的红线元素，为什么就是经典的跑车的改款，一个机械款，因为那个红线里边的主人公开的车就是，应该也是六几年的那个卡麦罗，就是大黄蜂嘛，老的大黄蜂，然后也是一个男的跟一个女主角，然后那个片子里边就是。也是在表现速度的张，就是那种速度的极限的时候，就是张力，然后升格镜头和那个镜头畸变，就非常这个非常像，然后也是弧壁爆炸，就我觉得是非常像红线的风格啊。我那个作者如果看到这个，可以回复一下，就是是不是有这个影响？
作者叫 Doctor 六个 M，
我觉得是那个片子，你们真的可以去，大家如果没看真的
看，
就是那个片子的原画很夸张。就是我可以说那个原画里边啊，就非常靠后的原画组里边非常靠后的位置有谁的名字啊？有川尻善昭的名字。川尻善昭是谁？就是《吸血鬼猎人 D》的导演
哦。
然后还有这个
特别后面才有他们
对，还有金石阳之，金石阳之就是那个《天元突破》导演，就是这些大导演在里边去当原画去。然后还有刚才说大平进也，
就是大家一块玩一个创作，
就是非常感觉就是想，就是他那个
艺术家们在一块爆发一下。
对，他那个就是因为这帮原画都是画那种动态镜头非常厉害的人，就是他们在做了一件什么事，就是你看一般的赛车就是对吧，就是加速做冲，然后他是在你加速的基础上就是再能进一步的加速点火，然后那个画面就是他怎么处理这个在加速的极限上再加速，
再加速，
就是把那个画面扭曲，然后就是靠镜头畸变，然后那画面会失声，然后就是非常就是速度的极限，
就大平进也那种，
对对对对，就是非常夸张的一画。小池健还画过一个东西啊，就是。也是《黑客帝国》剧场版里面，就是他非常爱做速度，《黑客帝国》剧场版里面那个有一个人就是短跑健将，最后他冲破那个，就是他一直要跑那个百米的那个人类极限嘛，就是最后他冲破人那个九秒极限的时候，他也人也觉醒了，但是这一瞬间他也被那后边那几个其他的短跑选手变成那个黑衣人了嘛，然后瞬间把他灭掉了嘛，那也非常棒的一个赛博朋克故事啊。就我是觉得他有可能受这个影响，反正我还挺喜欢这张画的吧，
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张画，真的是特别喜欢。就虽然是这个不知道描述是啥，但是你看他这个文案和这个配在一块儿，就特有那个野性感觉。他说这个开上爆改的野马 GT， 扛上热追踪火箭筒，抢光这个城市银行里的每分钱，和你的女伴一起逍遥快活去吧。当然前提是甩掉一体百分百的超级警察哦，我看好你了。
他说他心中的
赛博
世界，
汽
车
一
定会。我觉得也是，这个实在很遗憾啊。
真的是啊，
对。
哎，我可以提一点小意见。
嗯，
你们怎么老跟人提意见？
我就是想聊嘛，
对，就随便聊嘛。
因为这张画真的是也是非常喜欢，非常有动感，然后画面内容也很多。就是我有点小建议啊，就是是不是可以把左边的这个场景的部分适当的简化一些，然后往远处推一推。这样的话可以把这个机械警察的这个轮廓，还有前景的这个汽车的轮廓能更好的突出出来。
可以。
包括那个右边的爆炸，现在感觉颜色稍微有点单一。
杨毅他给的那个
啊，
也是这么说的
啊，就感觉不够热。
哦，
可以再热一点，
可以再热一点。
它可以从那个爆炸点给整个的这个背景一个镜像模糊，
对对对，
就是场景是模糊的，但是你那个。 主体是那个清晰的嘛，嗯
嗯，或者说可以把爆炸的这个射线就线条呢可以改成红色试一下，或者橙色试一下，
嗯，
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那我还是很，
但已经很棒了，已经非常喜欢了。
动势特别特别棒，
巨屌！
对，他这镜头和动势就特别好，特别棒。
还有什么你们投票的作品？
对，然后再说说别的吧。你们投票其他的，来介绍介绍。
都是你投的，
不是你投的呢？你投的刚才都说了吗？
几乎都说
了。我也是，我投的基本都说了。
就是我。我头都没中
了对，你头好像没中了，你说说吧。对，
我有些，我其实为什么我头都没中，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中。就小田那个，我就我看了以后，我觉得我算别投了，这没意义，我投了一票，对吧？我是神圣庄严宝贵的一票，我不能投一个没意义的，就这一定铁赢了嘛？这个都对吧？
嗯，
对。然后那个我，那我说一个，就是吉考斯工业联名。限定非植物体个人终端今日发售，这个我投了，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也是类似于小田那种，但是他是个人创作的一个，也是吉考斯工业的一个产品发布会，对，他就发布了一些这个，比如说类似手机啊、光学义眼啊，然后这个芯片呀、然后甚至还有这种收音机，
对，那蓝牙收音机我还挺喜欢的，
特别好，就是也说明这个作者肯定也是很喜欢听电台节目，然后包括这个他在这个选购更多这里面，他还有一个启动苍穹之点行动漫画，就是一看就对吉考斯的世界观我们之前设定的一些也特别的了解，然后他这个其实我跟杨毅老师就是都比较喜欢这个，因为他
杨毅老师为什么喜欢这个？说，
因为他啊，他是这么说，他说这个虽然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赛博朋克的一个主题创作吧，但是啊，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思路不是赛博朋克的风格，就他用的是法国漫画的那种风格来演绎的这个赛博朋克，就是它是一种
怎么哪儿是法国
法国
这人
您老挑战人家啊，
特好奇，
这人不是挺日式的吗？我看哦，可能他觉得是有点像那种法国什么高布兰画的日式的角色，法派的日式，
我
给圆回来了，
行，谢谢你啊，对。反正他又说这个整个的线条配色都是比较偏法漫，对，他说不是美漫也不是日漫，是一种很风格化的东西，是温暖的手工的，所以这种风格跟赛博朋克的题材调性完全冲突，但是呢就是有这种对比冲突才让人觉得特别有趣，
另辟蹊径。
但是我喜欢的可能我不是像杨毅老师说喜欢他这种手工和法式的这种色彩，我还是喜欢他的创意。这位朋友叫 Info 兜，也是一位非常这个老的用户了，很熟悉。对，他说这个冬季发布会昨日结束，消费者们期待已久的2077限定复古单品 G Phone Pro 如期而至，并确定发售时间。对，
哦，他还画了钢裂乐队嘛？
然后说此产品是吉考斯工业为致敬传奇游戏赛博朋克2077与其开发商 CD Projekt RGB 前 CD Projekt Red 联名开发的限定产品，吉考斯工业目前尚未宣布此产品是否拥有普通版。对，然后吉考斯工业主理人凯洛潘达声称，为确保品牌粉丝能买到新一产品，此产品采用大数据邀请码推送方式贩售，请在近日注意查自己电子邮箱。就他写的整个就是一个发布文案，然后他这个就是很好，他这个
值得一品。
不投票你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毁了，
真的我就极其的喜欢这个。然后年糕头条那也不用说，上次这个我们录那个文章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也是一个特别懂集合
啊，是是，
然后也集合。
我就是在2077盒和年糕头条之间抉择了半天，选了你。
对，这个就完全是个人风格了，就是他可能不是像咳嗽老师那种致敬了一下这个 Death Burger 的这个风格，这就是完全个人风格，而且他在每一个点里面全都埋了梗了，
太多了，
这梗太多了，这个
非常丰富，
这太丰富了，这个就没法言说，大家可以去就是下一这图的高清，然后看图了，是惊了，这个行了，我要说的基本就这些，
梗太多，
你们再补充，
非常有爱这个作品。
行，那个我再说一个杨毅老师这个 想让特别想让我说一说，就是这个梦境是睡眠时的系统升级这个作品。然后冲哥可能也觉得这个还不错，虽然也没得奖，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化就很强烈吧，我觉得
是非常生
猛，而且这个很猛，用色非常之大胆、
啊、
非常猛，我很喜欢这个作品。杨毅是这么说，他说这个是一非常有趣的风格，他说结合了有一部分是结合了游戏里面的塔罗牌的风格，就是他觉得虽然这个刻画笔触和形体啊有些稚嫩，稍显稚嫩，但表达的欲望之强烈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嗯，
对，
他的这个
他这真像老师点评了。
对，老
可以。
其实我看他这个作品呢，就能感受到一种就是有，就他技巧上有点拙，就技法上有点拙。我想引申一下，我想问一下，你觉得技巧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形容词？
我觉得是名词，我觉得技巧应该是一个很理性可以去判断和衡量的一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技巧其实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这个人的技法很巧。
哦，技的巧，
对，我们常说的技巧应该是技法和技术。
嗯
啊，那技巧如果是一个形容词的话，那么技巧的反义词是什么呢？就是技拙。
嗯
嗯，
但是技拙也不一定是贬义词。
嗯，
技拙也有可能是一个中性，甚至是一种表扬。
对，
因为我们画画画了很多年的人，特别知道怎么把一东西画得很巧。
嗯，
太知道，太
懂，但是不一定怎么把。
但是这个拙这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
嗯，
其实我看他的作品，能看到一种，
这是一种风格化的，
不是风格，其实是一种你的一种
天性，
一种天性或者是一种原动力的感觉。
嗯，
好家伙，是。
反正这个朋友叫这个世元。对，然后
可能从技法上来看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这个不成熟的地方。
嗯，
但是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风格上一直走下去。
嗯
啊，然后未来看看能变成什么样子，很好奇。
对，他说这个梦境是睡眠时的系统升级，不断思考我认为我是谁与其实我是谁之间的关系。他说2077梦境现实增强技术已经出现，跟真的一样，说梦境中我们可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可以做到平时自己做不到的事儿，可以是和爱人浪迹夜之城，用刀剑和枪炮杀出一片天，终日在傲慢与偏见之中循环往复，争吵不断，还有点浪漫。或者在梦中做个英雄梦，给自己换一个大卫的脸，或者和大卫的你懂的，所有人都看得到的去完成打倒巨人格利亚的使命，当然顺便换上螳螂刀什么，给自己加点戏。还是说人生有很多过不去的坎，需要在梦中窥探自己的意识和潜意识，摘下平时的伪装，看清自己到底是谁。其实他上面的三段描述也就正好应对了他这个三个作品，我觉得还挺好的。或者跟着意识流走，走到一片混乱之中，这是最后他的一句总结。
嗯，
所以我觉得呀，人家这个说是这个稍显稚嫩，或许就是人家自己的这个风格。
对，
没准也
是是
形成了很长时间，一直这么走下来了。
对，
就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
很有意思吧？你这么说，
嗯嗯，
这么去这个从这个角度去品，还是挺有意思的。嗯，
对，像我们这个，
而且用色真的这，要搁我可不敢这么。
是，这我
不敢，
都不敢，
都不敢。
因为以前画画的话，这个对于色彩的认知有的时候比较简单，就是说什么东西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比如是以固有色出发的。
嗯，不是，安全是一个本能的一个底，就是说你接受的色彩知识不会允许你。
对，
你的安全范围在这个范围里，
然后你想突破就非常难，
很难，就是
你自己过不了这关，
你得克服是自己生理上的一些屏障，我觉得，尤其配色这块
颠覆常识，
我最次的就是
咱们是同样的老师教的。
哦，对了，我对了，就忘了，就是我跟季明老师，我竟然把这都忘了，
啊，
我跟季明老师是那个一块学画画的
啊，
从。九十年代啊，这是
九十
年代，
从
九十
年代了，我们俩这个五岁开始，然后一块在那个，就北京有一个叫光明业余美校的学，然后我们老师都是从国画、素描，然后到色彩，
是类似
不是从儿童画，
儿童画
是类似于那少年宫那种吗？
对，类似少年宫，
你可以从兴趣班吧，
兴趣班
每周末上半天吧，
对，
嗯，
然后从儿童画到速写、白描，然后再到那个。国画，然后就一路
学那种画家巧什么虾米，
但是人家最后能专业，人家清华状元。
别说那个，我操！
我操！我都
这笔奖给我。
干嘛剪不剪，然后赶紧再说说你们觉得好的其他的一些。
就我还有一个就是投过票的是从那个加尔地区来到野之城的少女，我觉得那个小女孩就是挺漂亮的，也就很单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二零七七，也刚才说有一个是天上的车不能上天嘛，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地下交通啊，没有那个地铁，这
地铁就一直没，
这太不赛博朋克了，对吧？没有下层世界，没有地下世界，这缺了一大块，真是一大块。我不只是说地铁这个系统，而且还有地下人的生活嘛，对吧？这块我觉得，这个少女人家在画了一个地铁里的少女，我还挺喜欢的。
而这位作者他之前在站内也投过一个稿，也是一地铁，看来他很喜欢地铁的这种。
是，
对，叫小智大冒险，他其实给投了两个稿。对，还有
完成度都挺高的，
通往夜之城的地下列车。对，总之我们就是也不一都说了，反正也确实觉得大家投稿都特别好，然后我们也会像上次一样，在这次总结之后，然后把这些作品打一个包，然后叫做这个美术创作奖，然后大家可以在集合的 APP 的这个专题里面，把这些这个获奖作品以及没有获奖很遗憾但是也很好的作品，然后一起再浏览一下，然后看一看。对，然后这个也希望获奖的朋友在我们发出私信之后然后尽快跟我们联系。然后其实上一次的那个文本奖在我们发了公告之后然后发了私信还有很多人没回我们，对，但是这个奖品难道都不想要了？对，最后说说你觉得不好的这个游戏这块儿，让你吐
槽。我操二零七七，你们后来就是聊我感觉就是捧完全是夸，也没聊个圆桌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家说的不好也是因为就是那遗憾嘛，都真是太期待太想。其实我
但关于美术上的遗憾我没有你这么的，
你美术上没，对，你们美术上全夸，我不知道思冲和那个阿正怎么想的。我是觉得我是不满足吧，就是你问我二零七七单说美术上你要让我给他打分，我觉得他可以，我可以给他打九分，但我期待他是神作，你知道吗？他应该超
十二分，
超十分，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十二分，因为他前期真是吊足胃口，而且我觉得也是
吊你胃口的前期是哪个前期？阳光明媚那个加州已经。你就觉得已经不对了，
不对，但是也我就看比如载具的那些宣传片啊，还有枪械的那些，我那个时候虽然觉得稍微有一点跟我想的不一样，但没关系，我依然还是觉得很棒。但是到最后我个人觉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是觉得它是有一点缺失，在我觉得里面就是他那个世界你能看出非常的用心，然后整个城市设计的，然后那个载具设计的非常棒啊，确实载具我可以给打满分。我其实我最开始看那个银手是一辆911，我其实是不满意的，因为我觉得911那个东西并不赛博朋克，那个车长得太流线了，因为在我印象里边赛博朋克的车是什么样，应该是那种直棱直角的，然后七十年代
的那种，
还不是肌肉车，是那种就是兰博基尼康塔什，
哦，
或者说什么法拉利的特斯拉罗萨那种车，就是很硬的那种车。在我看来，我觉得我操，银手应该开那种车，
线条特别硬，
别开911啊。后来，但是我发现为什么他要选一辆911，最后我释怀了，是因为我到游戏里我发现人家那里边那些载具啊。你都能找到，就是你想要，比如你想要特斯拉的罗萨，人家那个 Turbo 什么 Turbo,
都是、那个、
Turbo S， 人就是那个去改的，对吧？它有足够的那种一直棱直角的车了，所以要给那个银手选一辆老的经典的二十世纪的车，我选911没毛病。
银手得是一个现代人们对就现在这个时代或者过去时代缅怀的那么样一个精神。
对对对对，反正我玩到那儿，我后来我一到那游戏里边说，哦，对，他确实他不需要再选一个康塔什，选一康塔什，他那街上跑的那些车都长得跟康塔什似的，就不用选康塔什了，你再选一个也跳不出来啊，选一个911非常好，而且确实也漂亮。那我就，但我是觉得我不满意在哪儿，因为刚才说过，就是我觉得那个世界美术上面，应该我觉得那个，你看咱们第一个预告是那种阴暗的，对吧？压抑的，那个是一个
教旨主义赛博朋克
啊。对，我可能是那种， 我一个也可能我的想法是很个人啊，我
不是咱们在那之前其实都是那种
对
对，
但你就是就像你原来不是也说你不喜欢头号玩家吗？我觉得他那个哇一开窗户外边阳光明媚那种感觉真的很头号玩家，就是我觉得那不够赛博朋克。然后另外一个我是觉得两个极端做的不够，虽然我也挺喜欢，比如说你去找那个伊丽莎白去他那个地方，然后什么哇进去
啊特高级
巨高级对吧，然后德彪西什么的，我操那个确实挺棒的，但是我觉得到那个就到头了嘛，就是我觉得还应该就荒坂，就是我们以前看宫壳也好，或者说看黑客帝国也好，或者我觉得那个顶端的那个财阀或者什么那东西，他那个摩天大厦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大，就包括像冲梦，那是天上的另一个世界，对吧？就是他那个
没拉开，
对你伊丽莎白就不是就住了在一个摩天大厦二十几层楼里边，跨层两层，你一个别墅嘛，你就是一个总统，都你到你的境界到这儿，我觉得还可以再高一点。虽然我也挺喜欢那个。什么德彪西，我是那种啊，
但他现在融合的挺好，就是你觉得他
是
一个城市，
不，我就觉得他融合的好，他很真实，他太现实了
啊，不够幻想。
对，我觉得他这两部分，一个是我觉得他高级的不够，还可以更高级。你哪怕你完全不让我看到，但我可以看到这个城市里边有一个我操一个巨大的
高不可攀，
我永远不能接触到。但你让我碰到了，又他还落回很现实，就是就这个空间。拉的我觉得可以再高嘛，
低的又没有地下这种
对
肮脏的这种，
你对吧，咱们看那个 Hillboy 的那个下水道里边对吧，我就是那个地下一层一层的，包括我们看那个大都会对吧，包括日本那个手冢风格那版大都会电影动画的那个地下层对吧，那里边那人整天就是捡破烂的那些流浪民对吧，你这里面的
太光鲜了，
对，太光鲜了，就活的都挺好的。我觉得那些地下的那些龌龊的地方、肮脏的地方，可能应该再凶狠一点吧。就是这个两极要是能，就是现在这个城市，我觉得有点真实，就是让我觉得也没准过几十年，没准北京就真这样。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整个建筑做的虽然非常用心，我不知道你们对哪个建筑还能有记忆。可能荒坂塔它长什么样，我不知道你们还能想起来吗？就想不起来。
荒坂塔没什么特点，
对，你就他做，我觉得他可能做太真实了。
但我对于那个街区里面那些结构，我这印象还挺深
的。对，但是
你从底下，你作为一个，
哎，你看还挺
往上看的时候，你会觉得，
但是你记不住某一个楼，你哪怕你北京，
我只能记住那个摩天大厦。
对，你哪怕北京对吧，鸟巢对吧，大裤衩，你都记忆非常深刻。
哦、
我觉得他好像缺乏一点记忆亮点，
地标性建筑，
对他没有什么东西让我，就是。觉得能让我玩我，你像我现在玩完我可能有点印象，但是我可能过了那个过一年我就记真的忘全忘了这张地图，我真的我你现在可能 GTA 的地图我你撒开我扔到那地图里我都能往哪跑我大概能记住，现在我说六个帮派吗几个帮派，反正帮派做的视觉做的非常好，但是地区的那个建筑我其实觉得有点记不住，
这反而是杨毅他觉得好的地方。
哦，
他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他认为，因为他说这些东西不是从一个时代取材的灵感，
是，
但是他就是这么融，
他能融合的很，
融在一块儿。
我觉得他
觉得这个是一挑战，特别难。
我觉得是他做的很好，但是他太现实了，我就是觉得他太现实了，他缺少点那种科幻或者那些那种
想象不到的。
对，我是觉得要是能再有一点就好了。然后另外就是，整个故事编排吧，我其实还挺喜欢那个，我最后打的，我其实所有结局都打了，然后黑暗结局我挺喜欢的，故事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可能也是最后啊，这可能不是美术上的了，反正就是做的，包括就是
剧透啊，朋友们这
哦，那个就华子参加的那个夜叫什么游行那一场，我那个视觉应该特别华丽，但是我觉得那个我是觉得那个真的挺棒，但是他有点想做成那个。攻壳二吧，
上来那个
攻壳二就无垢嘛，那一部的那个游行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想做那个，
但是我觉得他很牛逼了，因为我近距离观察了所有在地上看那个东西的人，就基本完全没有重样的，
那就是我觉得他那点缺一点，可能镜头调度或者演出，他就是他那些花车可能做的也还行，但是我完了以后，我可能也就记住有两条鱼在天上飘。
可看的东西太少了。
对，嗯、就是
都见过，是吧？
嗯、
啊，对，
我觉得稍微
见过的东西，嗯，
然后。美术上，
毕竟是个葬礼嘛，是吧？不要不要这样，
山车嘛。当时那个，当时我看那个他们采访，
嗯、
就他们那有一个是有一个职位叫世界设计师，
嗯、
然后当时他呢就说，当时2018年还是2017年放了那个《阳光明媚》之后，
嗯，
然后就很多人会挑战他，说这个为什么你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赛博朋克？说这不是赛博朋克呀，
嗯、
说你做一次加州他妈西海岸阳光沙滩这个、嗯、怎么能是赛博朋克？他又说。他们就是想要颠覆一个赛博朋克在现在的一个认知，
明白？
就他既然作为一个80年代的一个，
我允许他那阳光，你知道吗？我个人是允许他阳光，但是我是觉得你阳光比例少一点。你比如说你跟那个，那叫什么来了？那个帕南，你跟帕南经历了沙尘暴那一夜，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你一醒外边，哗，阳光刺进来，对吧？你在那个荒原上面看着那个早晨那个太阳，太漂亮那个画面，我当然允许那样的画面。但你要是多下雨，反而变得很少，对吧？那些阴天变得很少，而且它那个日就是太阳有太阳的时间，跟 GTA 没什么区别，你知道吗？晚上到9点你还天亮的呢，你早上起来4点天又亮了，你中间那个夜里边可能也就占1/3或者也许更少的时间段，你夜之城，你全是大白天，这就是我觉得你。而且你故事是一个
能体会
大基调，是个
你想象中的那游戏是啥样？
对对，我可能有点那个，
你还是原教旨那《银翼杀手》那种。
对对对对对，我还是哎，嗯，
其实跟你说的有点像，
嗯，
就是做的非常好，非常精良，然后规划城市规划特别牛逼，
对，
但确实没有太强记忆点的东西，可能有些角色是可以。
就什么东西是记忆点啊？你就想黑魂。嗯，我又想起黑魂了，我觉得我操，又说到黑魂，就是我他妈第一次见灰昼湖，就真的就灰烬湖，我直接就真就手柄就放那边就
看会儿，
太漂亮了，
太傻了，你知道吗？就我靠，就完全就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
他说自己太傻了，
对，我自己太
傻了，
我就完全看傻了，我就。你一直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最后你发现你从一个树根然后落下来，你看到这个世界有无数棵树，对吧？
嗯，
那个是不是一个触不可及的东西？
嗯，
你说他需要做出那些远处的树，他也没做，对吧？但是你看到那个景象，
震撼死了，
那个就震撼，对吧？
壮观，
是啊。但是当时你在那个环境里，
对啊，
这个设计就是为了给你展现这个场景，对吧？
是啊，
它虽然不是一个演出，但是它是一个。刻意设计的，让你
对对是是啊是啊
是
啊，
对。但二零七七是刻意规避了这个，
是吗？
对，你不觉得他除了那个从地铁里上来之后那一个阳光明媚之外，他在游戏里甚至连夜之城的面貌都没有给你精心设计过这种场景让你看吗？
对，是啊，
对，
那是不是缺这个？
多牛逼、啊！
就故意吗？
故意啊！
嗯，
他没有想给你展现这个城市，重要不在城市，重要的还是在人和故事。
嗯，故事，
就这我觉得，
故事我觉得挺好，
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它不俗的一个原因，你知道吗？因为太多，就我们总在期待这个序章过去了，夜之城该展现了吗？像 GTA 那样，你总得有一个让我看见，我操，这是他妈是、嗯、这就是他妈的
全景，你要看
Liberty City， 这就是他妈的 Los Santos，、
嗯、
这就是我要生活这城市。
嗯，
夜之城一点都没有，你就是该干嘛干嘛去了，你都是在街区里叭叭，你就走吧，都
是。
高楼的那些场景都到他妈特后期才能爬上去，然后看，就他不刻意给你展示，
但是最后
高级，
我觉得确实很，我觉得是挺真实的，挺现实的，但最后真的是，那些影像就会在我脑子里慢慢也许就磨没了，
是，
但是我就说黑魂，人家就留下了，对吗？
还是各有各的喜欢，我就觉得他这种处理方式挺好的，你们俩操不说是吧？那这期节目就这样了。嗯，
操！我说好无力啊，就这
样，只有两个人的这个，嗯，
哎，有我真是因为我挺喜欢 CDPR， 真太喜欢了，哎，嗯，
是，看看没准后续 DLC 呢，
加油吧，我希望
加油吧，不是你换个平台玩一下，我觉得也。
我不需要，不需要，没关系，我玩的非常认真，我他妈所有支线都玩干净了，干干净净。我不需要，我不需要什么光追，我真完全不需要那些。
不是光追的问题，大哥，那可不仅仅是光追的问题。
我不是那些 bug， 我根本不在乎。
不是 bug， 就是整个体验。
能好得了多少、啊、
你对城市的这个感受完全不一样，
能好多少啊，
特多大哥，
我们黑魂玩家不要求这些。
对呀、啊，我都从病村过来的人了，对吧？卡上狗我都觉得好，对吧？
啊，行行行，好吧。得奖的朋友们一定要主动联系我们啊！好，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再见。
老师，你咱回头出游戏，咱就过来录圆桌行吗？就是关于美，
对呀、
啊，关于美术圆桌。
不是我，因为我去年我
回头，
因为我有孩子之后，
赶紧憋了，你妈巨多话。
我有孩子，我对我其实游戏，因为你们说只聊美术，那些游戏我就不聊了，是、啊、吧？嗯
嗯，
行，就这样吧。
回头，请你来，请你来，请你来啊！好，拜拜，嗯、
拜拜。